针对一个我们可能不只是华人文化哈，很多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觉得某一个人好，某一件事好，就好到底；当我们觉得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不好，我们就觉得都不好，就是好像分得很清楚。那在看圣经的时候，也会觉得，所罗门是好人，所以所罗门做的都是好的。那么，犹大是坏人，所以犹大就一无可取。各位这样的态度不太对，有的时候相反的也会产生，那也不对。就好像很多不信主的人，特别对犹大、对撒旦呐、对扫罗啊、对该隐啊，有很多的同情，这我也提过哈。文学上面很多这些，我们求主让我们都能够认定主，在生活中是有很多的矛盾，在圣经里面，在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有些所谓的好人或者好的基督徒，我们也可能犯很大的错误，不但可能，也常常如此。相反的，很不好的不信主的，也有他也可能做出一些非常正确非常好的事情。约拿书里面那些不信上帝的水手，就比约拿要更在很多地方要更恭敬，让我们很谦卑的知道，再好的人他好，再有信心人他信，是神的保守。那我们再是不好不信或者是做错，我们也可以因着依靠上帝而改变过来。但是生活中，在我们即使很属灵的时候，也可能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会思想或做一些有意无意的错误。那像所罗门就是，我们必须坚信只有上帝是绝对不会错，上帝是绝对美好的。当我们去执行去遵行上帝话的时候，都可能会有犯一些错误，所罗门也是哈。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一节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这句话就有一点奇怪，但是各位，当你比较熟悉圣经的，马上就要定所罗门罪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有点奇怪，就是所罗门哈，在我们上次听到的，也就是第二章里面，削平群雄之后，当他江山稳定了，像二章四十六节说，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以后，把敌人消灭了以后，他就结婚了，或者说他就开始娶了法老的女儿。这好像不大恰当，他应该娶以色列人的，他怎么娶一个法老的女儿呢？那但是当我们要定说这件事情错误的，甚至我看有些解经书就说，所罗门后来整个埋下了整个国家覆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娶了法老的女儿，这是一件绝对的错事。我们看圣经小心点看，不能太确定。在摩西五经里面，神严严的禁止以色列人与迦南人通婚。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有讲到，所罗门娶了一些女子，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赫人，这不包括埃及人。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没有明文禁止反对，甚至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看到神对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的反对或抗议或责备。我觉得我们需要小心一点，圣经没有明讲，你就不要马上就说这件事是错的。就算圣经是明讲，我们在应用和解释的时候也要小心，我们的解释和应用不是绝对的权威。就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因着自己的习惯传统，然后就把我们的话放在上帝的嘴里了，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些话，然后找一些经文来支持这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避免这些事。我们人间的一切都有它的相对和历史的局限性，只有上帝是绝对是永恒的。但我们讲这话也不是说我们进入相对主义，什么东西都可以。哦，你也不要看了这哦，今天康牧师讲娶法老女儿为妻，圣经都没有责备，那么很明显的应用就是我也可以如何如何。小心那个，我们总是在这些地方容易太聪明而犯罪了。我在这里只是说，这是一个矛盾。看起来所罗门不应该做这个事，看起来所罗门应该是娶他的本国的女子，这整个圣经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所罗门做这件事，神并没有责备。 所以我们很难断定说这件事是对或不对。我们在生活中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我们求主让我们更谦卑也更喜悦。更谦卑就是我们学习承认自己不一定对，也更喜悦知道神会怜悯恩待谦卑的人，神会引导我们。保罗在对哥罗西书的教会，对哥罗西教会就讲到说，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天天在想黄金街碧玉城，而是那里就说我们在生活中总希望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总知道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我们总知道一切的丰富在我们跟基督在一起，我们能得到。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读经啊，在祷告啊，在悬想，但是基督是我们绝对坚定相信的对象。我们一定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信心不足的时候，事实上应该讲我们也一定有信心够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多半时间是没有信心的，是信心很小的，但是神会恩待他的儿女。我们相信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可能对可能不对，我们不敢下定论。下面一件事也是，我只是希望在我们生活应用里面，我们不要那么斩钉截铁，除了对主的信靠以外，不要那么斩钉截铁。第二节，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只是还没有在秋坛献祭，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这里有一个矛盾，或者是我们不能够太解释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秋坛，所罗门为什么去秋坛献祭？在圣经里面，在民数记和生命记里面，很清楚耶和华告诉我们，将来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绝不可在秋坛献祭，那秋坛都要毁掉，因为秋坛是迦南人拜偶像的地方。以色列人如果在那里敬拜上帝，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混合的宗教，又拜上帝又拜偶像，所以神严严的禁止。在应该是历代志下31章也讲到，后来以色列犹大的王国就是因为他们在秋坛那里学了外邦的宗教，拜偶像，离弃上帝，惹上帝的愤怒。那好王呢，像西西家王也是这个特点，就是把所有的秋坛都打碎了，所以在秋坛献祭应该不好。可是再一次我们在这里看到，所罗门献祭烧香没有受到耶和华任何的责备，而且我们在前面也看到撒母耳也常常到秋坛献祭，所以这种不是绝对清楚的事情，我们不敢说一定对一定错，但是我们基督徒盼望总是走一个比较稳妥的道路，就是我们照着圣经比较清楚吩咐的去做，但是我们也不敢说不要变成律法主义了，我们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哈。矛盾，所罗门爱上帝，他却娶了法老的女儿；所罗门爱上帝，却在上帝禁止的地方献祭。矛盾，所罗门虽然做了这样的事，上帝却没有怎么责备他，甚至还祝福他。还有很多的矛盾，各位，这些矛盾我再一次说，一方面叫我们更谦卑一点，学习知道我们的判断不一定最准确，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更认定上帝，因为这么多不确定的事，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上帝，没有一个确定上帝的话，那我们就更迷失了。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在所罗门统治之下到底有多好啊，到底有多棒，我看起来非常的棒哦。在列王记上4章20节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然后所罗门统管的地方有多大啊？所罗门统管的百姓是怎么样呢？在第4章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我这好像是桃花源一样，这好像是最美好的世界一样，大家吃喝快乐。好，各位， 吃喝快乐是不是一件好事？这好像是常事，我们根本问都不要问。可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有点变态，对不起啊，我们有一点好像觉得吃喝快乐、漂亮、健康、有钱、开宾士轿车，就多少跟罪恶连在一起。如果我买一个，对不起，我真的很土，我只知道 LV 皮包哈，应该我不能买，是不是那是女人的？我不知道哈，就是我买一个 LV 皮包，可能我在街上走的时候就可以秀出来，可是到教会可能就最好把它盖起来，因为这就是奢华，这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好像我们有一种想法哈，就是我们有一点，总之对吃喝快乐我们有点忌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清教徒或者是修道院的那种遗毒啊，好像我们不能够太快乐，最好痛苦一点，愁苦一点，有一点眼泪，不要太漂亮，不要太装饰很多。女孩子不可以把你的头发染成紫色，你妈妈会很生气。各位，你跟你妈妈讲，你头发变白了，染成黑色为什么可以？我头发是黑的，染成紫色为什么不可以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自己的传统习惯，我们就觉得是这样子哈，没什么道理。吃喝快乐好不好？很好，感谢主，这主所赐的。神让我们看到神所爱的这个王和他所统治的百姓，他遵守神的话，神也让我们吃喝快乐，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好。哇，那个吃喝啊，我看解经书上说，就在21节到24节啊，所罗门一天所吃的东西，说大概可以是供4000个人到6000个人，还有一个解经家说15000个人吃。我想那意思就是他手下的公务员甚多了啊，就是这些人跟他一起吃哈，他的官员很多，他们吃喝快乐。不要以为吃喝快乐就是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的生活，吃喝快乐也可以敬畏上帝的。然后大家都坐在无花果，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自己的表示有产业。在这个底下呢，不是在底下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不是在耕耘，不是在除草，不是在除虫，不是在施肥，不是在修剪。我看好像是等无花果掉在他嘴巴里一样，实在太幸福了，安然居住，没有忧虑，这很好。各位不要觉得这不好，这是上帝的祝福。可是我们也看到，好，不要说可是，所罗门能够这样是因为他有智慧统管，他能够把国家治理的又强盛又富裕，然后在治国的同时他又是学者，什么植物啊、动物啊、飞禽啊，他都可以开课，很棒的学者，他好棒。可是在这么美好的所罗门所统治的世界里面，我们在第三章看到所罗门智慧，圣经花最多篇幅表现的一件事，就是所罗门断案，有两个女人，就是两个妓女，同时生了孩子，住在一起，有一个孩子被自己母亲压死了，这母亲就把这个死孩子放在那个另外一个母亲的怀里，然后把那个另外母亲的活孩子抱在他自己的怀里，那么两个人当然最后就吵起来，就告到所罗门那边去了。那么所罗门就查出来了，我们今天当然很容易查了 DNA 化验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实际上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我们还不太知道到底谁是活孩子的妈，谁是死孩子的妈。我以前解释的时候，我认为那个去告状的人说，王啊，我跟这个妇人住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我以为那个是活孩子的妈。后来我再想一想，也是解经书有这样讲，他能够说在半夜睡觉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小孩压死了，然后趁着我睡觉的时候把他小孩放在我的怀里。各位，他怎么知道的？他不是在睡觉吗？他在睡觉的时候他怎么知道人家把小孩压死了？他在睡觉的时候怎么知道人家来调包了？他怎么知道案情发生这么清楚？所以有解经家说，这告状的人是犯罪的。但是我以前也想到，也可能是真正的母亲，她发现她自己怀里的孩子死了，然后她就推出这一幕，就是这一幕其实蛮复杂的。哇，所罗门有高度的智慧，把这件事解决了，好聪明。 可是你不觉得这也是一个矛盾吗？在所罗门统治的世界里面，那么富裕，那么美好，可是有寂寞。为什么会有寂寞？因为他太穷困了吗？所罗门统治之下，不是大家都坐在无花果和葡萄树底下等果子掉下来吗？为什么要去做妓女？所罗门没有办法除掉妓女这个行业，所罗门没有办法除掉男人的好色和女人的可能的自甘堕落或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这是矛盾。我想这个矛盾也让我们提醒，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在这个世间是会呈现出来的，但是呈现到最好的时候，即便在所罗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需要思念天上的事，这还是不完全的。我们希望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叫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更美好的贡献，更积极的生活，但是我们思念天上的事。所罗门不能除去人淫乱的思想、淫乱的行为，所罗门统治的那么好，他也不能够拦阻一个母亲在睡梦中把自己的儿子压死。所罗门在这么聪明的断案中，只能把活孩子还给他原来的母亲。圣经没有讲他如何处罚那个死孩子的母亲，应该处罚，应该。各位，一个妈妈刚刚死了儿子，你要处罚他；一个妈妈刚刚把自己儿子压死了，你要处罚他。你怎么处置他？圣经没有讲。所罗门没有办法叫那孩子复活，所罗门没有办法减少那个母亲刚刚经过丧子之痛那几秒钟之后，他就决心叫另外一个母亲失去他的儿子，来减少他自己的痛苦。这都是罪恶，这是所罗门统治之下的世界。这是矛盾，矛盾让我们更加去依靠上帝。所罗门有矛盾，看起来上帝有矛盾。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一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就所罗门向上帝求，你他求智慧，你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智慧聪明，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哦，上帝很喜悦所罗门的祈求。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上帝说，你求智慧我给你智慧，你没有求其他的我也给你。这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我都会加给你。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的丰富，包括物质上的。但这里有个矛盾的，你没看到吗？你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好像耶和华，好像列王记的作者忘记，就在上一章所罗门用最狠的手段杀了三个敌人。而这里说，你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这怎么回事？各位，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这只是，但是这是圣经里面看起来的矛盾。有的我们不能解决，不能解决我们继续信靠上帝，有的我们能解决，我觉得这个可以解决。我认为在第二章，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的，所罗门灭绝了三个人的性命，他灭绝他们是为了国家。这三个人如果存留下去，国家会不安。他灭绝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怨，可能他在杀他们的时候也有私怨的成分，但是他主要是顺服大卫，顺服上帝。这就是我们平常也需要做的事情。你今天在学校里面，你做老师，你今天在公司里做主管，我们多次讲过，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是不会冲突的。当我们在饶恕人爱人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做制裁的工作， 只是神希望我们的心不是一种自私的心。我相信在第二章里面，所罗门杀那三个人不是出自自私，而是为着上帝，而是上帝给他指示。所以不要觉得我们基督徒一定就是懦弱的，不要觉得用刚强的方式来做事就一定是错误的。所罗门的确没有要求上帝来灭绝他的仇敌，但是他听从上帝的话，灭绝上帝要他灭绝的。所以这两个并不是冲突的，有的矛盾我们可以解决，有的矛盾我们不能够解决。那在这些矛盾里面，不管是人不管是事，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单纯的、永恒的、来自上帝的、爱上帝的心、信靠上帝的心。那正是所罗门所做的，也是我们今天其他时间我们需要谈到的。在第三章第三节说，所罗门爱耶和华。哦，圣经里面有很多吩咐，我们要爱神，这是最大的诫命，这是唯一的两条诫命，所有的诫命综合起来就是这两条，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爱人如己，就这两个。上帝要我们爱他，上帝要我们爱他，可是圣经里讲到一个人爱耶和华，我只看到这一处。我相信大卫一定爱神，我相信很多属灵的人，甚至我相信包括你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爱神的心，也许不纯，也许不够永恒，不够坚定，但是我们有爱神的心。圣经特别讲所罗门是爱神的，爱耶和华的。他爱耶和华爱到什么地步呢？哦，你看啊，各位，你爱你女朋友爱到什么地步？你爱你男朋友爱到什么地步？看起来所罗门做的就是我们会做的事。你非常爱你的女朋友，你就把你的薪水存起来，通通存起来，给她买了一件貂皮大衣。你很爱她，买了一件很贵的礼物。你很爱你的男朋友，你多么爱他呢？你就把你的秀发剪掉了，然后去卖，然后买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是奥亨利的小说嘛，给他。那你给他一个好的东西。各位，爱一定要有行动，爱如果没有行动，那就是在嘴唇上。我们相爱不能只在嘴唇和言语上，我们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爱一定有行动。那我们怎么爱神？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知道父母亲怎么爱小孩，夫妻怎么相爱，朋友怎么相爱，这里有物质的成分，而且一定要有物质的成分，一定要有行动。那么说我们爱上帝呢？我们也花很多的时间、力气和金钱，我们奉献一大笔钱，这样让上帝非常高兴啊！你这么爱我，哎呦，花了你不少钱呢啊！看起来是这样，上帝大受感动，他在那坛上献上一千牺牲做燔祭。这个事情好像跟耶稣讲的寡妇两个小钱刚好相反。他献上的很多，非常的多，献上了那么多牛羊，而我们的上帝实在是非常爱吃肉，哇，平常都吃不饱，平常都是啊，康乃昌献的就是一个猪腿或者是一个猪筋啊，对不起，猪不能献的哈，就他一次就献一千个牺牲，不知道是牛还是羊，哦，上帝吃的非常愉快，这么高兴啊 ，Darling Honey， 你把半年的薪水都给了我哈，都买了这件衣服，或者是半世纪的，为我买了一个钻戒啊，好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于是上帝就在那天晚上说，哦，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很庸俗哎。我们上帝跟着真的是一个饿死鬼，对不起啊，这些别的传道人不会讲的。我们上帝是这样子吗？各位，什么叫做爱上帝？我们再一次说，你爱人，你爱儿女，你爱父母，你爱学生，都有动作的。当然我们也强调，这是从你的强烈的内心的一种感情理性出发的。你爱啊，我们也讲每一个部分都包括在内，包括我们习惯的不习惯的，包括下流的，包括高贵的，总是有一些行动。我们怎么爱上帝？所罗门爱上帝， 他向上帝献花，哦，这盆可以拿去。他向上帝献一千个祭牲牺牲，他这是上帝就觉得很高兴吗？我们当然知道不是。我们今天彼此勉励，我们勉励我们的儿女，我们勉励我们弟兄姐妹，牧师勉励大家，我们要爱主，我们怎么爱主？给他写情书，不是吗？奉献好像是你要爱主，要多侍奉他。因此我们的上帝好像真的是让我们很累啊，我们要等一下要丢奉献了啊，要多多的爱他啊，然后要常常在要常常聚会，等一下赞美他啊。有些牧师对于戴季中牧师今天不在，他在我要讲大声一点啊，我们念主祷文念的慢一点他都会生气，他对上帝有很丰富的爱，要很大声，要非常强烈。我不知道戴牧师是不是跟戴师母求情的时候跟罗密欧在窗台底下唱歌一样啊，你们可以跟他讲，我很喜欢消遣他的。我们对上帝的爱就是要大声的唱诗歌，大声的祷告，在街上传福音，在教会里服侍，奉献金钱，花很多时间在教会吗？包括奉献金钱，这里直接是这样讲。各位，不是的，不是，我们知道上帝不需要吃这些，说这些真是亵渎上帝。圣经上一再讲，我们也知道神根本不是要吃肉，也不是要喝血，他不需要这些，神也不需要任何人有任何的服侍，神也没有老不需要你服他，神也不是在天上那个天使每个人唱了几亿年的诗歌喉咙都哑了，所以他要听一听信友堂的诗班，哦，今天唱的不错，感谢主，你们很不是感谢主，感谢我的创造。我们上帝也不，我们爱他也不必参加诗班啊，对不起，诗班先走了，没关系。我们不必有任何服侍，他不需要人服侍，神不需要人服侍，神蛮有能力，神没有任何的缺乏。各位，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坐在人身上，奉主的名坐在人身上，包括我们的奉献和对人的好。神就希望我们因着他丰富白白给我们的爱，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爱人，而且我们知道这是来自神，所以我们奉主的名做一切奉献的工作。这些牺牲你也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些牛羊所有东西奉献的献祭的都是祭司立位人圣殿工作的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一起吃掉的，还有奉献的人，耶和华没有吃掉。圣经里真的说耶和华吃的就是把那个高胆固醇对身体不好的油烧掉了，那就像耶和华吃掉，你看耶和华多好，就是这是象征性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有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那所罗门没有，耶和华说你愿我赐你什么？这不是所罗门献了一千个牺牲，是所罗门对上帝有极大的爱，所以这个跟两个小钱的比喻一点都不冲突。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但我们的内心一定有某种行动。所罗门来欺骗献祭为什么？因为他爱耶和华，他爱耶和华，耶和华不需要任何的吃，但他能够想到能够给的，圣经能够讲的，他就做这件事情。而且他来这里干嘛？在历代志下应该是第一章那里讲到，所罗门到基遍是求告耶和华，他有需要，他知道他有需要，所以所罗门在跟上帝讲话的时候，上帝问他要什么，他马上讲得出来。他爱上帝，你以为他是奉献了这么多表现他的爱吗？其实不是，我觉得最稀奇的那可能也是，其实他表现上帝对他这么大的爱，耶和华也这么爱所罗门，表现在一件事。各位，整个这段对话就是第三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五节这一段对话，这是发生在梦中的啊。所罗门真是爱上帝，爱到一个地步他梦中都会梦见上帝。各位，你做梦梦见过上帝没有吗？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我梦见过很多，有的不能跟你讲的，有的 有的梦是好梦哈，我可能梦到某个童工，梦到我的小孩，梦到我的妻子，梦到这些。哇，对，不瞒你说，我梦到最多是梦到小偷，因为小的时候有一次小偷到我家把我吓死了，到现在差不多隔几天就会梦到一次，而且不是同样一个人，反正都是来偷东西的。你会梦到谁？你想到谁？那个人给你印象很深刻，是吓过你，是爱你，以至于你连做梦都想他。你会梦到什么事？哎，各位，这也不瞒你说，我别的不讲，只讲一个可以讲的，就我常梦见我在吃东西，哦，我在吃好吃，你喜欢的或者给你印象深刻，你会梦到。我没有梦到过上帝，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不爱他。我必须说，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是，我觉得那歌词是非常棒的。我也知道这些，但我不爱他，或者我不够爱他，或者我知道责任上要爱他，但我没有那种感情。我不说爱神只有感情，也有行动，也有对神的认识，但是我们爱神。他在梦中都会梦到神啊！我修正一下，其实不是他做梦梦见神，圣经上说是梦中神跟他讲话。他梦见神跟神跟他讲话不一样，梦见神是自己想，你也可以梦见佛教的佛，那不是真的，这是真神在梦中跟他讲话。哦，那也表示上帝很爱他。我要说一下一件事情，在第十五节，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天路历程》在结束的时候，他讲，就《天路历程》是在讲一个基督徒离开罪恶的世界，然后信靠了上帝，怎么一直走完这一生，用故事的方式来表达。那最后他当然到上帝那里去，中间有很多的辛苦，有很多的试炼引诱，也有很多的舒适，有好朋友，有坏朋友，跟我们每个人的基督徒生活一样。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教训，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很好的书。但他最后讲一句，本人约翰说，我醒了，不料是个梦。英文 Behold it was a dream。 我觉得这是一个败笔，因为这样让我们感觉有一个印象，就是基督徒生活这一切，本人约翰所在天路历程教我们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梦。各位，你来信友堂不过是个梦啊，黄粱一梦，这不过是一场梦，在这里有欢乐有悲哀，然后就过去，没什么，人生都虚空的，好像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啊。本人约翰是清教徒，非常熟悉圣经，他不过是一个补锅匠的职业，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圣经真的很熟悉，不是会背，很会应用，很有想象力。他在这里是引两处的圣经，我醒了，不料是个梦。在本人约翰的英文里和当时他看的英文圣经都是这句话， Behold It was a dream。 一个是指法老做梦，我们和合本翻不料是个梦，一个是所罗门这里。本人约翰和圣经要表达的是什么？要表达的第一个，不是说完全不是说人生如梦都是虚空的，刚好相反。第一个要表达的，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在万事万物每件事上都用他的权柄慈爱能力在托住在管理的上帝，包括我们以为虚假的梦。神借着梦会启示人，会告诉人，虽然我们并不看重这些，因为我们看重的是圣经，看重的是我们尊重圣经的话所做的推理逻辑和思想，但是神也用梦来对人说话，对人启示。神是全能的，神可以在我们以为虚幻的事告诉我们真实的事情，甚至预告我们真实的事。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就在表达本人约翰或者是约瑟，不管是新约或旧约约瑟，或者是所罗门，对上帝有多大的爱。 我在梦中我知道神在跟我说话。
Good， 我在说话的时候进入梦乡，那有的。我在祷告的时候进入梦乡，那有的。
但是我没有在梦中听到神跟我说话，我也没有跟神说话。
我并不是羡慕这种经验，
我羡慕这种对上帝丰富的爱。你要什么可以向我求。
第六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位上，正如今日一样。
各位，这段话啊，读起来没什么。就所罗门说啊，耶和华问，哎，你要什么，你向我求。所罗门就说，哦，你曾经对我的父亲如何如何，然后你应许他怎么样怎么样。
这句话很特别，
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下一次在梦里面能不能说这么长一句话。
你醒的时候，我醒的时候刚刚制药还要看着读，我都会读错。
所罗门在梦中可以述说上帝对他父亲的应许和实现。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这诗篇里面一句话。他好爱上帝，他好认识上帝。上帝在问他说你要求什么的时候，他可以把上帝过去的应许和作为先讲出来。我盼望我也有这样的爱，我盼望你也有这样的爱，我盼望上帝对我们是这么真实，是这么美好。然后会求，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
耶和华，你很爱我，你给我很丰富，你给我这么多百姓，这么多百姓，你让他们这么富裕，这么平安，
但是我要管理他们，这是你的百姓。我们感谢主，所罗门会想到神，他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他。他没有想到我怎么增加我的东西。当然在这里面也有矛盾，我们也承认，所罗门不管是娶了妃嫔，或者为自己增加了马匹，这都跟生命记十七章违背的。但是神在这里都没有责备他，所以我们并不敢确定他增加妃嫔增加马匹一定都是错误的。有可能在那个时候神要显出他的荣耀是给他这些，我们这些不确定。我们能确定的是，让我们更专心的仰望主，让我们更专心思念天上的事，让我们更专心在凡事上依靠上帝，让我们爱他。我们爱他好难的，我刚刚已经说了，也有很多神学家文学家，爱是一个常常人家写的，神学家文学家牧师也都讲，但是实在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讲，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爱，我们爱一个东西，有人爱字画古董，那个是东西，那甚至不是人。有人爱权力，有人爱人家对他欢呼称赞。我们爱什么东西，我们会爱什么东西。奥古斯丁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我很钦佩他，我很钦佩他，因为他不仅神学非常正确非常深刻，他跟上帝也是有很深的爱。我在有一些神学家，实在很少，但是我在有一些神学家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就像祷告一样。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以前不喜欢看，我觉得那就是属灵人的琼瑶小说，哦，一大堆爱呀什么字眼，没什么深度。后来发现没深度是我自己最近在看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一卷第五章。奥古斯丁说，神啊，求你让我知道你对我算什么。这话我把它讲再清楚一点，你对我算什么，也就是说奥古斯丁说，神啊，你让我知道你这个神在我心目中有几斤几两，你对我算什么。我们也请问一下我们自己，神对你算什么？神
对你有没有一个古玩家喜欢他的古玩那么强烈？有没有我们关心股票那么强烈？有没有我们喜悦王建民那么强烈？有没有我们用负面的来讲，有没有我们憎恨总统不管姓马或姓陈那么强烈？你对我算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上了这些基要信仰班，我们都知道神全能啊、伟大啊、慈爱，我们通通知道。可是这个神对你是像所罗门或者像奥古斯丁一样，是一个很亲近的一个 person。 person 我讲过很多次，很难翻，你可以翻人，但是他的意思是位格，你又不懂什么叫位格。就我们跟上帝不是在研究一些字句，研究一些 proposition， 研究一些道理，固然那也有，我们是在跟上帝，跟一个人，跟一个 person 在谈恋爱。我们做他的仆人，我们做他的妻子，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做他的朋友，我们做他，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是他底下兵，我们是跟他在讲话的。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对很包括我自己来讲，我对某些运动、某些人的喜好、喜爱，远远胜过上帝。所以奥古斯丁问题问得太棒了，你对我算什么？我想到我就非常的自责，神啊，你对我算什么？我知道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主，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我好像没有把你当做那么伟大的一位神，我没有像所罗门那样，即使在梦中都知道你在跟我讲话，而且我跟你有对有，有问有答。然后奥古斯丁跟着问，请你告诉我，我对你算什么？哇，这更有味道。我对你算什么？也就是说，上帝啊，在你这位伟大掌管万有，我真是算哪根葱，我算哪个草履虫啊，我对你算什么？在这么伟大的世界里面，我在你的心目中如何？哎，各位姐妹，你们都很喜欢问你们的男朋友这个问题，哎，你爱我吗？有多爱呀？李尔王也很喜欢问这个问题，问他的女儿就问得好悲惨。好，不过那个我们不谈那个故事。我们在上帝的心目里面，上帝把我们当神啊，当然我们有标准答案，他很爱我们等等等等。可是奥古斯丁讲的，哎呀，也不愧真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他说，我对你算什么，以至于你命令我要爱你？如果我不爱你，你就用最严厉的灾难来处罚我。我猜你连弟兄姐妹，我猜你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你不敢把上帝想得那么凶、那么坏、那么霸道。可是这是上帝，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我们太熟悉了，所以我们又不会去想。各位，你今天会命令街上任何人，哎，你要好好爱我？不，神经病了。甚至你要你儿女爱你，都有的时候说不太出来。你要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爱你，也不太容易。哦，的确有这个时候，这时候是会让我们很生气、很不高兴的。这我也不是在讲政治哈，但的确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中国每一个人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毛主席。哦，那一类的肉麻的、可怕的词句太多了。甚至哪一个人不爱毛主席，我就跟哪一个人为敌，爹亲娘亲都不如毛主席亲。哎呀，我们想到说要全中国的人每分每秒都这样歌颂毛主席，这样爱他，我们上帝也这样要我们爱他。哎呦，毛主席幸好还只是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全世界，上帝要全宇宙都爱他。奥古斯丁就问了，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要我这样爱你？以至于如果我不爱你，你就惩罚我。各位，这也太多了，我们通常忽略这些。在新约里面有讲，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旧约里也很多，我举一个， 申命记30章第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摩西，也就是圣灵透过摩西讲述上帝的话，我呼天唤地告诉你生死祸福，你一定要爱上帝，否则死很惨，活得很痛苦。奥古斯丁帮我们问
上帝，我受不了，所以奥古斯丁问的其实就是 leave me alone，哎呀，不要这样压迫我吧，我可不可以有几分钟自由一点，几天自由一点，你给我的爱，你对我的要求，英文叫 suffocating， 中文叫窒息，我爱你，我爱你，你也要爱我，不能有一点空间。
我在你的心目中算什么，以至于你这样要求？各位，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连接的，我们要爱神，我们神在我们心目中要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前提是我们知道神多么爱我们，神多么爱我们，你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讲神的创造，神创造了你，神养育了你，神照顾了你，神指引你的道路，神解决你的困难，神医治你的疾病，这些都是，但是我们最常用的是神拯救我们。罗马书5章第6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哦，神爱我们，因为他叫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也希望这很熟悉的能成为非常真实的。罗马书跟着讲的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但我觉得那个震撼力，那个巨大的冲击不下于这个。10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做仇敌的时候，请你想一想，你爱什么人什么事，你爱两种人或者两种对象，一个他很可爱，这是一个小 baby， 这是一只小猫小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一个很漂亮的汽车，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你很爱它，因为它本身十分的可爱，然后就是你跟它有亲密的关系，这是你的儿子，这是你的恩人，他曾经在你欠债负债累累的时候伸出援手，他曾经在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帮你找到工作，给你一个工作，他是你的恩人，他对你有恩惠，或者两个都有，他很可爱，他对你有恩惠，我们就会爱，哎呦这个小 baby 好可爱哦，哎呦这个女孩子好可爱啊，上帝爱我们，不是我们可爱的时候，是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学习着饶恕仇敌，我们甚至学习爱仇敌，但那通常也要稍微事情过一下，不能他正在做仇敌的时候，不能他正在侮辱我的时候，不能他正在伤害我的时候，而保罗说我们正在做仇敌的时候，他没有说上帝爱我们，他用另外一句更强烈的话，他说上帝叫他的儿子死，我们正在不认他，恨他，亵渎他，把他的荣耀变成偶像的时候，他让他的儿子死，好叫我们跟他和好。各位，奥古斯丁问题就有答案了，我对你算什么？我对你就某个意义来讲比你的儿子还宝贵，而且我病不好的时候，你就把你很好的儿子丢掉了，伤害了，杀害了，羞辱了，死亡了，让我跟你和好。你知道你在上帝的心目中这么重要，这么伟大，如果圣灵
把这个真实放在你心里，那么自然上帝在你心里也重大也伟大。你对我算什么，跟我对你算什么连在一起。我们感谢主，所罗门也蒙受过这样的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都是不仅是还做罪人的时候，不仅还软弱的时候，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借着儿子的死跟什么好。这种爱让我们每个人从不配中被提升，每个人都是，所罗门也是。各位，所罗门我认为他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认为他心里一定很不健康，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宫廷里面，你知道在今天，你就看我们蒋家和张家啊，他们中间那个子孙的问题，你就可以看到，你看到就是亲生的父母兄弟也会为了权位如此的伤害。你会看到在中国的那个大房二房之间的歧视或者仇恨，在大卫的家里面，所罗门的太太算什么？所罗门算什么？他不是嫡长子，他连庶出都不是。我想他那些哥哥，包括第二章的那个亚多尼亚，对他是鄙视到极点。各位，你有没有被鄙视过？你有没有被羞辱过？你有没有被人家稍微用冷淡的眼睛看一眼？你的痛苦，你的愤怒有多少？我相信所罗门很多，在整个大卫的家族里面，做接王位永远轮不到他。所罗门所以会做这样祷告，你应许我的父亲有人会接他做这个位置。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我做了这个位置，我在你心里算什么？所以我爱你，你提升我，我不配，我得到了，这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定是做王，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比作王还要更荣耀。认识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在所有的矛盾里面我们就能够很正面。在星期三的时候，杨俊儒弟兄讲到说，讲一个见证，说他们夫妻六年前请一个清洁妇，就是清理他们家里，后来跟他传福音，这个姐妹后来就信耶稣了，他先生一直没有信。几年前他先生得了癌症，他们夫妻决定用那种生机疗法，大概就是吃一些健康食品。那么生病，所以什么都不做。这个家由太太一手扛起。我在医院看到他的儿子正在当兵，大学毕业了，女儿成大的研究所快要毕业了，通通是妈妈一手撑着，就是一家一家洗厕所、洗厨房、洗地板这样来的。先生都没有做，他们住在乡下，包括照顾先生，包括种一些什么有机蔬菜，也都是太太做的。而在差不多一个礼拜前，他们才知道，因为这个先生病危了。先生听了道士的话，先生不信神，道士说你这个老婆克你，所以你会生得癌症。于是他居然就把他老婆休掉了，而他老婆他妻子继续的照顾他，一直照顾到他前天过世。那感谢主，在他过世之前，俊儒弟兄跟他传福音，当传了很久，荣生牧师跟他传福音传了很久，他终于信了，悔改了，也把他太太小孩叫来，也跟地震事务所也叫来，说我对不起我太太，我希望我能跟他复合。所以我在他先生死了以后，我到医院的时候，我就跟妻子讲说，哎呀，我实在很佩服你，对，我真的很佩服，我知道我远远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所罗门的一个可能的失败，就是又是一个矛盾，神给他太多智慧了，太多恩典了，太多智慧恩典都好，但是太多智慧有可能让他觉得我不需要别人来教我，他身边没有拿单那样的人。我是一个很笨的人，我感谢主，神让我随时随地
包括在医院看到这样姐妹，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我跟你们谈一谈，我相信都有太多你们优于我的地方，都有神的恩典。我跟那个姐妹说啊，感谢主，她最后总算是向你道歉了。你知道这姐妹说什么？她说我也向她道歉，了不起。人只会数算别人的不是，这个太太已经做得够好了，她总有舒适的地方。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不信主人听不懂，信主的人为此感恩。我们在矛盾中长得越好，低头祷告。